姊妹们，主日平安。十分感谢神，在主日的清晨，我们能够再次来同心的敬拜，来聚集，把一些荣耀颂赞都归给他啊！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啊，谢谢国强弟兄和我们的同工们啊，带领我们一同来进入到这敬拜的深处，非常美好的诗歌，非常美好的分享啊！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高台和我们的盾牌啊！我刚才就这个在祷告会之后啊，进来敬拜之前随便看一下手机，才知道今天早晨地震了，而且好像震中在我们北卡是吧？是在北卡吗？就啊，不在北卡。是在我们州吧，就在我们州啊，就在我们州啊。我是没有感觉到，因为正在路上开车，8点多啊，因为正在路上开车，所以没有感觉到啊。没关系啊，纵然地震动啊，山震动啊，直到海心啊，我们也不惧怕啊，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啊。我们来攻读主的话语啊，约书亚记。我们弟兄姊妹请起立好吗？在现场的弟兄姊妹，如果您在屏幕前面啊，可以的话也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主的话语啊。我们把这个章节书名也一起读出来，约书亚记第4章1-8节。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12个人，每支派一人都招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照以色列人12支派的数目，每人取1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照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感谢主，愿神祝福工作的话语的人，大家请坐。我们同心来祷告。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主至圣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有主在我们右边，我们就必不致摇动。感谢赞美主，今天儿女们心欢喜灵快乐来到主的面前，要来敬拜。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但主您却是我们的刚强。让我们今天在这一段圣经当中再一次有丰满的得着。主，愿主自己的圣灵来自由的运行，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讲话，也怜悯你自己不配的仆人，让他今天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主啊，让我们不论讲的听的，同蒙一个灵的造就，同得益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进入到约书亚记系列正道的第4讲啊，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一个题目叫做信仰的记号啊。 我们今天要来看两章啊，因为上一次内容比较多啊，所以呢我们看第四章和看第五章。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神行了一个大的神迹，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祭司抬扛约柜走在以色列军队的前面，那么他们把脚伸入到水中，他们把脚伸入到水中的时候，那么在上游远远的，在那时候神就让约旦河水立起成雷，对他们信心很大的考验。那么他们也经历到这样一个神迹，最终站在河中如站在干地一样，以色列200万人浩浩荡荡的这个大军，耶和华的军队就这样的过去。今天我们要来思想，首先来思想刚才我们有读了这个圣经，跨过约旦河之后应该怎么样呢？一鼓作气，是不是啊？冲啊啊！这个叫做啊，什么一将胜勇追穷寇，虽然不是穷寇，但是后面我们会给大家看到以色列人这个迦南人的心已经消化了，在这个时候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就赶快打。哎，没有啊，后面神让他们做的事情似乎好像我们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神让他们都做了哪些的事情啊。首先第一点啊，我们来看看这个蒙恩的记号啊，这四个方面我们都给我们讲到是一个信仰的记号啊，让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第一个，神跟约书亚说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啊。我们知道这个祭司们他们抬着约柜是一直站在约旦河中的，水在上游立起成雷，可以讲过这个约旦河，如果这个大水一下子下来，前不久刚刚我们看到在中国有这个啊大洪水，很多的堤坝很危险啊，甚至派这个救援的官兵要去抢救。这个时候是祭司站在河中，直到最后一个以色列人过去，这些祭司他们才能够来把脚。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已经都过去了，祭司可以上来了，抬着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旧涨过两岸，因为当时是约旦河涨水的时候。我们讲到上次讲到，当祭司们他们把脚踏入水中，那么约旦河在上游亚当城那个地方立起成雷，27公里的这个路程，离他们很远的一段距离。但是呢，虽然他们什么时候把脚踏进去，他们有没有犹豫，这个不知道。可是这个耶和华军队已经都进入到约旦河，都开始往岸上走了。这个时候神在那里已经计算时间了，神对约书亚发这个吩咐的时候，约书亚去传达神的命令给这些祭司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上次算过从上游流下来2到3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一幅场景。当然我知道神在那里有控制，但是不管这个土垒是完全的一个神迹，水就在那立在那里，或者像有人说好像是一个堰塞湖，是一个堤坝，是地震或者是滑坡等等把水暂时的堵住，这时候滔滔的这个洪水就冲下来，但是抬扛耶和华军这个约柜的祭司啊，他们就一步一步往岸上走，快到岸上的时候，这个水哗这样就已经流下来了。当他们脚掌落到旱地安全的地方，这水就从他们的身后就这样过去，大家可以想象这幅场景吗？这是极大的神迹。当他们脚落在水里，一开始刚踏入水中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这个水就一下子都干掉，水流下来不会像一堵墙这样流下来，但水当这个堤坝 决口的时候却是像一堵墙一样的冲过来。当水断的时候是一步一步的，但是当他们都来到了安全的地方，他们这时候真是亲眼的见证了水从他们的身后经过，仍旧涨过两岸。好，经历这么大的神迹，圣经已经明讲仿佛像他们过红海一样。那么神就跟约书亚说了，说现在一个支派选一个人，十二个人从约旦河里面啊，十二块石头，这是之前啊水过来之前，说把这块十二块石头怎么样，要立在基甲，以后我们还要更多讲基甲这个地方。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着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在你们的神从前，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神要给他们一个永远的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历史为证。那么还有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是什么呢？说还有另外十二块石头要摆在约旦河中，就是抬扛约柜的祭司所站的地方。也有的解经家说这两个是一回事，不管是不是一回事，我自己 个人更倾向于还有另外十二块石头就摆在约旦河里面，祭司们所站立的位置。那么这样的一个记号让他们世世代代都记得，都晓得我们曾经经历什么样的神迹，我们曾经蒙了神多么大的一个恩典。以色列人呢很特别啊，圣经里给他们八个字叫什么，顽梗悖逆应着景象，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吧？就神给他们好多的这个恩典恩惠，他们总是不记得。一到顺境当中又远离神了，所以神要特别跟他们讲，当你们的后代已经都不记得不晓得这些事情的时候，每次一看见这个石头，提醒提醒后代，提醒你们代代相传，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弟兄姊妹，我们跟随神呢也是有顺境有逆境，也是有跟随神有的时候近一些，有的时候远一些，也是跟随神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经历了神大恩惠大神迹，祷告蒙了神的垂听，在我们的急难当中神救拔了我们，但是也有的时候似乎我们祷告一次两次三次，神怎么总是不听，我跟神求的是往东，神偏偏给我西边开了一扇门。那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心里面有点小不解，甚至小抱怨。让我们千万记得，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生命当中也能够摆下一个一个一个的记号，这些记号是你跟神的关系特别亲近的时候，是在神垂听你祷告，不一定每次都是按照你所求所想，大家一定要记住，可能有的时候我要往东，神给我开西边的门，当我进了西边的门，我回过头去看，你会说还好神没有把东边那一扇打开，因为打开以后前面就是悬崖。哦，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跟随主可能常常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却知道神最终给我们的总是最好的，甚至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在我们来带领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子女的时候，也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摆下这样一些的记号，让他们能够常常的记得与主的关系。 我的女儿，我的老大，还小的时候，两三岁的时候，那么，她很想要一套这个过家家的 kitchen set。其他小朋友啊，或者我们到这个 preschool 去啊，看到都有那个女孩嘛，喜欢过家家啊，塑料盘、塑料碗，然后有这个假的微波炉啊，假的这个炉子啊，这样水池等等，他就很想要啊。那这个 kitchen set 很贵啊，如果你去买新的很贵啊。我们说这样吧，我们马上呢有一个我们开车旁边的一个 neighborhood， 他们有一个这个 garage sale 啊 ，garage sale 就是大概至少一两百家甚至更多啊联合的啊这个 garage sale， 我们说我们去 garage sale 逛一逛，很可能有，我们帮你买一个啊这个二手的啊。那女儿很高兴啊，我们就开车去逛这个 garage sale， 看了一家没有，再看一家没有，那个 neighborhood 非常大啊，好多家都是草坪上面、车道上面、车库里面卖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没有这个 kitchen set， 这个过家家的这一套啊东西。那我女儿呢，她就开始有点失望了。那我们自己也心中有点难过。哎呀，琢磨来之前就跟你祷告啊，这一路也祷告啊，怎么没有呢？然后我们就说呢，就这样回去吗？女儿说我不想回去，我想要 kitchen set。 我说你来祷告好不好，两三岁的孩子，他说我不会祷告，我们教你最简单，你就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想要 kitchen set 啊。哦，好可爱，现在有时候看看孩子以前的那个照片啊，尤其孩子这个马上要上大学啊，我相信学东长老他们夫妇肯定也是很有感触啊。回顾孩子那个小小的时候，很单纯的，他就在那祷告啊，跟着我们祷告。祷告完了，我们还在车里面开着车，因为那个很面积那个地方很大嘛，开着车。祷告完了，我们就转过这个路口。转过路口以后，就看到旁边有一家。driveway 车道的尽头，摆在路边草坪上面，就是一套 kitchen set。刚祷告完，然后往前一走一转就在那个地方。然后更奇妙的是，我们下来一看，上面贴着一张纸写着 free， 一分钱不要，也没人拿啊。这个人潮汹涌的啊，很多人嘛，大家都在这里来这个买这个旧货啊。开春了，你说尤其我们北方那个冬天漫长啊，所以呢有点像个集市一样的啊。还有那个卖哈道的、卖热狗的、这个卖 burger 的那种那个车子也都来了啊，然后卖 lemonade 的、很热闹的。这 kitchen set 就摆在那里 free。 哦，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停在那儿，然后谢谢这个这个主人啊，在车道车库那边远远的打个招呼，我们就搬上去就回来了。哦，这一路感谢赞美主。然后后来每一次我们孩子在那儿玩那一套玩具的时候，我们就常常的感恩，就常常要跟他说，你要记得啊，这一套是神给的，你的祷告神垂听，神真怜悯。后来老大啊已经大了不玩了，老二也大了也不玩了，老三是男孩也不喜欢玩那个。然后呢我们的邻居啊，正好他那个有小 baby， 我们就是 toddler 啊，我们就也是免费的给他们，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他们好高兴啊，各种各样牌啊玩啊一大堆啊。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总会有这样一些的特别的经历，这可能是一件很小小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可能经历到更大的，甚至在我们的生死的关头，我们的信实的主，我们信实的神是如何的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如何的怜悯施恩，千万不要忘记。第二点，除了这个立约的记号，立石为记，把这个石头立起来，神呢在 第五章，还跟他们讲你们要做一件事情啊。我们已经看到第一节就讲了啊，这个迦南的这个诸王，他们呢听到神行了这样的神迹，他们的心已经都消化了，已经没有胆气了。这时候如果是一个啊人间的军事的统帅得到了这个消息，也啊看到神这样的祝福我们，我们的士气也正高，那还用说吗？是不是啊？就往前冲嘛。我们在陆军学院里面，以前在国内这个读书军训的时候啊，那个我们讲学那个单兵战术啊，我们这个教员跟我们讲，最重要的就是啊，一起要把我们的这个士气给振作起来。怎么振作起来呢？我们的这个教官身先士卒，哇，那真是像玩命一样，所谓猛虎下山。我是见过什么叫猛虎下山啊，远远的那个高地，然后上面是有阵地的，永久工事是在那个地方啊。虽然是往上冲，他不减速，端着那个五六式冲锋枪 AK-47， 然后刺刀也这个打起来啊，真的就像疯了一样。那打仗就是要有这样的劲头嘛，对不对？狭路相逢勇者胜，哦，那我们就跟着也有样学样的，然后冲到那个战壕里面，猫耳洞里面有那个草扎的那个人啊，然后就拼死刀，当然那是假的了。但是这士兵就应该有这样的士气啊。神要以色列人做什么呢？说先停下来，制造火石刀啊 ，flint stone， 这个 knife。给以色列人行割礼，这件事情很麻烦。马上要上战场了，给所有的士兵做外科手术，哪儿见过这种事情？不可思议。约书亚也很遵命，为什么要行割礼呢？这里有讲，第四节讲啊，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20岁开外的男丁，因为他们抵挡神，不听神的吩咐，所以这一代人倒闭旷野，新长起来的他们在旷野当中就没有受过隔离。所以现在上战场之前要给他们行隔离。这下好厉害，那么多人啊，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有多少这个外科医生可以做手术的，挨个的来做，做完以后还要在那里养伤，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第九节说了一句话，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在神的眼中，神很看重一件事情，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30年，在法老的权下做埃及人的奴隶。我们已经几次和弟兄姊妹分享，埃及象征在恶者的权下，黑暗的权下，撒旦的掌管。神说，现在我要把你们分别为圣归给我，在埃及为奴430年的个羞辱要把它去掉，我要与你们重新来立约。我们回顾一下创世纪17章，神第一次来吩咐割礼，那时候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啊，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 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啊。英文新雅各王版本 New King James Version Sign of Covenant， 立约的记号，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第二个记号，先不要去着急打仗，不是出于人的血气或者人的计谋人的勇力，最关键的是我们先跟神来立约，来重申这样一个约。神早就已经跟亚伯拉罕讲了，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样多。亚伯拉罕那时候多大呢？99岁啊，有没有自己真正的这个啊凭应许生的后裔呢？大家都知道，有没有啊？没有，他不相信，撒拉也不相信，但是神却已经跟他先讲了，我要与你和你的后裔立约。所以当这些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把脚掌插在迦南地的时候，神说我们先来重复这个约，不是你们，而是我。这个约是什么意思呢？在古代旧约的时代，两国两方两家若是立约，他们就去打猎，抓很多的一些动物来啊，或者是鸟类，抓来以后呢，一劈两半，就这样摆成两行，摆成两行以后，双方手牵着手从中间走过啊，两个国家，两个国家的国王啊，或者是两个世代为仇的家族等等，现在我们手牵手走过，我们彼此立约，我们和好。然后为什么要把这些的动物都劈成两半从前走过呢？谁如果违反了这个约，就要像这个动物一样。这是约的一个严肃性。约是一种 commitment， 是一种的委身，不是随便来的，是带有承诺在里面。但是神跟亚伯拉罕最初立的那个约，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神让亚伯拉罕预备好了这些动物，然后呢亚伯拉罕怎么样啊？睡着了，神让他睡着了，然后有一个火把从这个祭物当中走过，那个火把象征神自己。所以那时候神跟亚伯拉罕有立了一个无条件的约，只有他自己一方走过啊，这个无条件的约直到现在，直到现在你去看以色列，这个普鲁士曾经有一个弗里德里克大帝啊，德国的这个皇帝，他就问他的这个手下的大臣说，你们跟我讲说这个圣经是真的，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你们就用最简单的话跟我证明一下这个圣经是真的。那么他这个大臣当中有一个人非常的有智慧，他说，国王啊，陛下，我用最简单的话来回答你，就一个字，以色列人。看看以色列人，你就知道神是真的，圣经的话语是真的啊！我们的神何等的信实，一次一次把以色列神的子民带领归回，因为神遵守他的约。但是呢，神跟以色列人虽然立了有无条件约，但是也有有条件的约，这个我们后面还会继续再看。那这个地方割礼之约乃是这样子，我们人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受割礼啊。男子受这个割礼，代表我们向神一个全人的委身，代表我们跟世界的一个分别。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仍然还是有圣礼，虽然我们不像天主教那样七个圣礼，但是我们也仍然还是有两项的圣礼，我们的圣餐和我们的洗礼，不管你管它叫 Holy Ceremony 啊，或者 Sacrament， 或者叫 Liturgy， 或者叫 Ritual 等等，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是有圣礼的，这是一个表记。我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需要有一个提醒。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有的弟兄姊妹说，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了啊， 我已经做觉知祷告很多年了，以前我刚信主不久，在我们教会当中啊，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啊，他呢很爱主，他是师班长的丈夫啊，师班长那位姐妹也是，他们夫妻都很爱主。我们那个姐妹叫 Irene 啊，我们女儿老大叫 Irene， 实际上就是这个follow 我们的师班长啊。那么夫妻非常爱主。有一次师班练习的时候，礼拜五晚上师班练习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姐妹呢没有带那个谱架啊，师班长的丈夫，我们那个弟兄啊，叫 Ted， 我也可以讲啊 ，first name 都告诉你们 ，Ted 弟兄。然后呢，他就因为他们年纪也比同学们稍微的大一点啊，他就来对那位姐妹就说了：“你为什么没有带这个谱架来？我们如果士兵上战场打仗，能够不带枪吗？”就直接说，哎呀，那姐妹说：“对对对，我下次一定要记得，礼拜五来查经，不但带圣经，还得带着我的谱架来练诗歌。”哦，我说这对夫妻真是他们好敬虔爱主啊，而且不怕讲得罪人的话啊，鼓励大家能够来敬虔的跟随，真好啊。那过了一段时间，泰德受洗，这个跌破我的眼镜，我以为他早就受洗了，怎么会他现在还没有受洗呢？他受洗的时候做见证，从水里出来。啊，换了一身干衣服，站在大家面前做见证。这个小伙子，啊，个子挺高的，啊，身体挺壮的。这个六尺大汉，哭得像个泪人一样，哭得像个泪人一样。他说，在受洗这件事情上，我抗拒太久了，我真的不应该。请大家不要像我这样。很多时候大家说，我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做了觉知的祷告就 OK 了嘛，对不对？因信称义，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靠着这些外在的东西，不是靠着宗教的礼仪。上个礼拜冯牧师不是刚说吗，哪怕到约旦河里受洗，对不对？洗个100遍 1000遍，只要我们真心的信，这才是最重要。没错，是真心的信最重要，我们也不是靠着受洗得救，但是不要轻忽这样的一个礼仪，不要轻忽这样的记号啊！我在这里已经打出来，因为我不会这个怎么一摁，然后怕那一行再出来，所以呢，大家已经看到啊。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叫婚礼的比喻。虽然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大家好像越来越随便，都不太注意了，但是呢，我知道。在年轻男女的这个心目当中啊，在这个单身弟兄姊妹心目当中，这样一场美好的神圣的婚礼还是很向往。即使不信主的人啊，平均每一年我都至少接到一两个电话啊，什么呢？我们要结婚，想在教堂里面请牧师给我们证婚。我下面首先问的就是信不信主。不信主的啊，平时不来的，但是呢，就觉得教堂的婚礼太美好了啊。好多留学生在北美嘛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北美有两种人可以来签这个结婚的证书啊，牧师和法官。但是特殊的情况，如果是在远洋的船上，船长也可以做。那么我说，我一般都这样回答了啊，我不会直接的拒绝他们。我说呢，在教会里面。一定要给基督徒两个人都是信主的，在神的面前啊，给他们神的祝福，他们也是在神的面前立约。所以呢，我不能够保证，但是你们愿不愿意，我先给你们做婚前的辅导啊。我做给人证婚之前一定要做婚前辅导啊，这会对你们很有帮助啊。讲在婚姻当中，两个人怎么样来彼此相处，怎么样来彼此对待啊。那我当然也会跟他们谈福音，我都先跟他们讲得很清楚啊。那么有的人愿意，有的人不愿意。婚礼是很美好，那就是在美国的这个长大的小姑娘，从小就梦想着啊自己披婚纱的那一天啊，怎么装饰，用什么样的东西，可能早早的已经在心目当中都已经想好了啊。所以呢，我们弟兄们，单身的弟兄们一定要注意啊，你是配角啊，你是配角啊，这个新娘是主角，但真正的主角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一家之主， 那么好了，如果要是这个弟兄跟这个姐妹说，说我也很爱你，咱们俩都彼此相爱，是不是？我们的感情基础也已经够牢固了，双方的家长也已经见过了，然后呢，咱们就随便去扯个证，甚至连证都不扯啊，这是国内的话，对不对？咱们就住到一块儿去算了。那么这个姐妹会怎么说？虽然在现在这个越来越自由的环境当中，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的女孩子说我不愿意，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在神，要在人，要在所有人面前，我们来宣告。为什么要有那样一个证书？那是一种的约束，那是一种彼此委身的一个表示。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是同样的。我跟我的太太，我们当时就是很简单啊，我们扯了证，然后两家人一起吃一顿饭，但是那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啊，有双方父母的这样一个祝福。那好了，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又说我们不看重圣礼，要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是说像天主教那样，好像单单的只是去注重这些的礼仪，甚至靠这些礼仪得救，但是我们也不要矫枉过正，推到另外一个极端去。第三点，得救的记号，创世纪第五章第十到十二节，以色列人他们在吉甲安营，这个时候已经从这个割礼的伤口当中已经痊愈了，那么伤口已经长好了，割礼已经行过了，跟神重新立约了，可以去打仗了吧？没有，正月十四号啊，我们说正在春天嘛啊，涨水的时候，就是每年我们在三四月份过复活节的那个时候啊，逾越节要到了，怎么样？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哇，这个守逾越节也很麻烦呐，你知道吧？不单单只是吃无酵饼，而且要怎么样呢？要纪念以无逾越节、除酵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就当把旧酵除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以色列人在这种的走旷野这种艰难当中啊，可能他们所带的这些食物，有一些面包，有一些馒头，有一些是发酵，这些全都要除得干干净净，这是逾越节的意义。为什么逾越节和除酵节是连着守七天？如果您要是有认识这个犹太人的朋友，你就知道他们快到逾越节的时候是非常的重视的，家里要做大扫除，你们知道吧？不是单单只是去买点无酵饼过一个节就完了，家里要彻底的把所有的酵除得干干净净。我有一次听一个人讲，可有意思了，他说他有这个犹太人的邻居，犹太邻居家里面做完大扫除以后，把所有含酵的东西装了一个大盒子，饼干啊、面包啊，所有这些的东西说在大盒子上来到他们家敲门，说这些东西呢，因为我们要过逾越节、除酵节，家里面一点的酵都不能有，因为酵象征的罪，对不对？摆在你家里面，我卖给你啊！犹太人是好聪明，我觉得犹太人很聪明，大概也是这方面训练出来的。因为我当年摆在你家里，如果是借给你、存在你这里都不算，这还是我的。所以他说呢，我摆在你家里呢，算我卖给你，卖多少钱呢？1块钱，1美元。然后1美元你给我，过了逾越节、过了除酵节之后，我再从你这里买回来，我1美元再给你。就是他们把这个礼仪啊变成这个用这个律法的形式去，哎，可是他们对这个节期的这个重视我们不能怀疑，一丝不苟。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今天犹太人他们的这些的礼仪，你应该想到感谢赞美神啊，今天我们做新约时代基督徒，我们已经很幸福很幸福了，就这两个圣礼，对不对？什么都可以吃，不在什么分蹄的、倒嚼的啊，就这些才能够吃啊。 有山羊羔的奶主，山羊羔母的奶主山羊羔啊，因为一句话，今天的犹太人 cheeseburger 绝对不能吃，大家晓得吧？因为 cheeseburger 就是奶制品和肉制品混在一起加在一起的，就不能吃啊，严格守旧约的这个律法和礼仪的，当然身上面就加上很多人的规条。而今天犹太人在旷野当中一直在那漂流漂流，现在进入到迦南地，守了割礼还要守逾越节，这个逾越节是得救的记号。在出埃及记当中那一段呢，我们今天就不去回顾，不用去看那个经文，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故事，太熟悉了，十灾对不对？最后一灾灭长子之灾啊，那么以色列人把这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面，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以色列人的这个家庭家族。那么今天呢，我们却一起要来思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得救的记号，我们有蒙恩的记号对不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刚才也刚刚看了，我们有立约的记号，我们与主同埋葬同复活归入主名。什么是我们得救的记号？我们可能唱过圣诗，那十字架，那空坟墓，对我们基督徒一个十字架很宝贵。我们常常唱一首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啊！所以我们当唱到这个十字架十字架的时候，有人不愿意去唱这个歌，说好像我们在敬拜这个十字架，不是在敬拜这个十字架，我们高举十字架是因为十字架背后它的意义表明，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活，他是拯救我们的那一位。同样我们唱到因他活着啊，那空坟墓就是我们得救的记号。我们想到那个圣灵，那个鸽子好像是一个记号，我们可以有很多我们信仰当中的记号。还有一个，今天有时候你在路上开车看到有的人车子后面有一个鱼的符号对不对？ Jesus Fish。 那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我不懂这个，我就去问基督徒，我说为什么好多人这个车子后面有这么一个鱼呢？然后那个基督徒就告诉我，表明他们是基督徒。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你的车后面没有一个鱼呢？他有时候我开车不遵守交通规则。那讲话倒是很直接。有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记号提醒我们，约束我们。为什么有这个 Jesus Fish 啊？就是这个啊，这个图案实际上很简单，因为希腊文鱼这个字呢，就是用这五个字的首字母组成的啊， Jesus Christ Son of God Savior，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或者说我们的救主，然后组成这个鱼这个字，每一个首字母组成的。那么在初代教会，教会受逼迫，不能够公开的传福音，不能够公开的表达自己的信仰，但是基督徒不单是对自己一个提醒，彼此之间我们要表明我们的身份是基督徒。怎么办呢？那些基督徒的家门口就挂这么一个鱼的标志，大家看到知道这里是属基督的家庭，这是敬拜的场所。两个人见面不能够直接讲的时候，你们怕万一暴露自己的身份，手上这样画一笔，对方在把这笔补上，两笔就能画出一个鱼的标志，表明我们是属主的。当这个记号一出来的时候，初代的圣徒泪流满面啊，是何等的宝贵。我们需要有一些信仰的表记，让人能够晓得。今天我们好像说这些都是形式，都不重要。你知道最近刚才还记得他的名字，就是最近新闻常常报道那个被关了27年然后放出来的那一位玉环，张玉环， 张玉环，中国最长的蹲冤狱，最长蹲了27年被放出来的张玉环，好多的照片讲到他的故事，还有他的前妻的故事。大家有注意到吗？网上有这个照片，他们一家人在那里家宴欢迎他回来，为他接风的时候，背后墙上就挂着十字架。一切就不用说了，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记号可以让人知道？有什么样的记号可以去见证荣耀神？我不是说我们必须都挂着十字架，车上都贴着一个 Jesus Fish 就一定属灵，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场合，我们把我们基督的身份全都把它隐藏起来，就像那位跟我说的，因为我开车常常不遵守交通规则，那我们才怎么去做盐做光？我再讲一个记号好了，我们基督徒吃饭之前都祷告，对不对？谢饭祷告，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大家知道以巴弗老弟兄的见证吗？以巴弗乌维尊，在文革以前，他就开始为信仰受逼迫，被判刑，在劳改所里面、监狱里面，他仍然坚持谢饭祷告。人家就劝他，你怎么那么傻，都跑到这儿来你还谢饭祷告？他说，我要守住这一块红豆田。这个红豆田是圣经当中另外一个记号。那么他说，我就是要坚持谢饭祷告，不让我谢饭我就不吃。有时候他一抬头，有些那个监狱里面的那个狱友啊，故意各作去把他的饭已经拿走了，他那一顿饭就不吃。然后管教干部就不许他去念啊，说你这个谢饭祷告叫念，他就不吃，禁食祷告，又怕出人命，所以他们就默许他一个礼拜当中能够有那么两三顿吃饭，然后他就在那两三顿当中谢饭，然后再吃，直到被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以后，他都还保持这个习惯。因为他说，我是一个蒙冤的一个人，你们把我放出来不明不白的就放出来，那我就还是你们的囚徒，还是你们罪人，直到你们真是给我彻底的平反啊！他就是有这个倔劲儿，所以在监狱外面还是一个礼拜只吃几顿。但是这一位老弟兄，他的那个书信，好多信仰的书信，给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地方弟兄姊妹很多的造就啊！我曾经听到有一位的传道人说吴维尊他这个信仰里面，他的那个神学的这个深度啊，和啊王明道老先生不相上下，甚至更有他的这个长处。大家可以有空去看一看他的这个传记和见证。今天我们好像这个地方退一点，那个地方让一点，把这些全都模糊了，但是最后我们什么都守不住啊。好，下面一个记号，最后一个记号叫降服的记号。他们也立誓为证了，也守了割礼了，也守了逾越节了，现在要去打耶利哥了。约书亚在去做敌情观察的时候，靠近耶利哥，举目观看，哎，不料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又是一个特别的经历，哎，拿着一把刀啊，拔出来的刀站在他的面前。这个人约书亚是谁啊？约书亚是以色列一号军队的领袖，对不对？摩西的继任者。而且刚才我们还有一期经文没有给大家看，神要带让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其中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证明约书亚是继承摩西的这个位置，是在他们面前来尊大，让他们能顺服约书亚的带领，来引领以色列人 进迦南地。可是这个时候约书亚一问来的这个人，你是帮谁的？帮我们的还是帮敌人的？他说，我是元帅，你是将军，我是元帅。有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来到神面前问这句话，对不对啊？你是帮我们的还是帮敌人的？那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哎呀，我们好好祷告啊，求神站在我们的一边。然后怎么说啊？我们应该祷告是让我们能够站到神那一边。我们有的时候常常觉得说，神你来帮帮我，可以这样祷告，没有问题啊！不要单单把这句话拿出来就说，我们不可以说 God you help me, God is my helper, 这个都不对，这个有点矫枉过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是我们圣经读的整全，我们就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什么？随时的帮助。圣经当中确实有多次讲，神若帮助我们，我们还惧怕谁呢？神是愿意帮助我们，但是这样一个帮助和帮助你要分清。有一次我在路上开车，看到有一个人后面有一个 bumper sticker 啊，不是 Jesus Fish, 贴了另外一个 bumper sticker, 贴的是什么呢？ Jesus is my co-pilot。 那叫 co-pilot, 耶稣是我的导航员啊，我是 pilot, 他是我 co-pilot, 就是开飞机啊，不是飞机这个 cockpit 里面都有两个人，不能只有一个，哎 ，pilot co-pilot, 他说耶稣是我的 co-pilot。 哎呀，这个基督徒的，虽然我知道他是基督徒啊，很好，有这么一个标记，不过呢，我对这个措辞有点小不同意见。Jesus is not my pilot, co-pilot. Jesus is my Lord, my Master. 所以两种的帮助，大家注意，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我是一个小孩子，我无知无能，软弱有限，爸爸妈妈你来帮一帮我。有没有这样子？有吧，功课做不出来了，这个玩具这个 Lego 我不会搭了啊，我就去帮我的孩子，这是一种帮助。还有一种帮助是什么呢？我爸爸妈妈在做饭的时候，孩子什么都不会，但是呢也让他们学习学习做点家务啊，爸爸妈妈在这炒菜，让孩子就在那儿帮忙剥个蒜，帮忙这个扫个地，擦擦桌子，这也是帮忙。以前我有一位这个认识一位同工，他这个啊说家里面有一个这个很重很重的那个这个空调，然后他呢要把这个空调从楼下搬到楼上去。那个儿子说，爸爸我也帮你。这空调上拔下来一根，就是也是比较粗了啊，一个这个 cord 啊 ，power cord。爸爸就跟儿子说，说你就帮我拿这个啊。爸爸搬空调，那压缩机多重啊，咚咚上楼。儿子跟在后面高高兴兴的就拿着这个电源线，然后回去见人就说，我跟我爸爸一起把这个空调搬到楼上去了，这样主要是爸爸做的。这是另外一种帮助，我们可以说神帮助我们也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知道是元帅帮士兵，神帮助我们不是反过来。所以那个 bumper sticker 啊，那 co-pilot 我就有点不同意见，我更喜欢有另外一个 bumper sticker。 有一次开车看到前面有一个啊这个车后保险杠的贴纸，上面说什么呢？说 My master is a Jewish carpenter, 我的主人是一个犹太木匠。不管他开的是什么样的豪车啊，可能这个很有钱很有身份，他说我的主人是一个犹太的一个木匠，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我更喜欢一些啊。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看到好多年轻人手上啊或者脖子上挂着一个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到底要做什么？圣经也是我们另外的一个记号。我们把圣经摆在家里面，摆在我们的床头，摆在我们的工作的 desk 台前，提醒我们主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过还有一点要记住，圣经一定要打开，一定要好好的去读。我们 以前有一个邻居住的公寓的时候，我们在楼上，这个邻居住楼下啊。这邻居呢平时都很安静，可是音乐一起来都特别吵，我们常常要到楼底下去敲门，敲了门以后，然后他能够安静两天，然后这音乐又起来了。他是一个基督徒，我怎么知道是基督徒呢？因为在他的那个车子啊，我们在公寓停车场嘛，常常两辆车子并排着摆，在他的车子最后后窗底下啊，就后座位的后面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吗？摆着一本圣经。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很高兴啊，有人那时候我还在读神学，我说呀，原来我们邻居这是一个基督徒。后来时间长了，我就发现那本圣经总摆在那儿。仔细看，这上面都那么一层的尘土，都发灰了。本来这圣经皮是黑的，都发灰了。然后我从来没有问过他，直到搬走我也没有问过他。我猜啊，大概他可能把这当成护身符了。我车里摆本圣经，我就开车没人撞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假的。我们所有这些记号，刚才我们讲过的，不是为了外在，不是为了让我们只是得一个心灵的平安，而是能够表明一种真正的关系。有人曾经说过，说我们基督教是一种宗教，然后就有人反对，说基督教不是宗教。啊，最近还有啊一位姐妹在问这个问题啊，到底基督教是还是不是宗教？我看到好多人反对说基督教是宗教，有很多很有价值的理由，因为基督教不单单只是一种外在的组织，不单单只是一些外在的形式啊，或者是像天主教那样很多的 icon， 很多的这些的偶像和记号等等啊。甚至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有基督徒跟我传福音的时候说 Christianity is not a religion but a relationship,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Christ。 啊，基督教信仰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关系，是我们人和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们要看一看到底什么是宗教。两种的定义，汉语词典的定义，维基百科的定义，我都给大家列出来。我以前也是学过神学，学过宗教比较学。按照宗教的定义，我们基督教信仰符合不符合呢？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符合啊。我们有我们的教义信条、神学理论啊，有我们的规矩，有我们的礼仪和制度、组织形式，这些我们全都有。我们敬拜的对象，所以呢，如果要是完全就是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宗教，好像有那么一点抬杠，有那么一点矫情。我明白大家在追求一种跟神的真诚的关系，不过请大家要晓得一点，今天这个时代，个人主义 egocentric 越来越强，很多时候我们过于的强调 personal relationship， 单单我跟神，我自己跟神个人的关系，所以很多的 rule， 很多的规矩我不要去 follow， 很多那些外在的形式没有必要去遵守，很多这些的组织的教会里面还有这些的架构等等，都是什么时代了还这么古板，我只要自己祷告，自己读经，自己唱诗歌，有感动不是很好吗？甚至还有一句话，我曾经也听过人，听人说过，说 Christianity is not an organization but an organism， 它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有机体。这话讲的好像也是挺有道理的，对不对呀？我们不是一个外在的人为的机械的一个组织，而是一个有机体。但是后来有一个人问了一句话了， Show me an organism without organization， 有没有一个有机体是没有组织的？我们人体也是一个组织，小小的细胞也是一个组织，在这个组织当中，它仍然也有它的规定，也有它的原则，也有它要 follow 的规矩。实际上 religion 这个词 如果你去看圣经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中文这样说啊，在神我们的父面前的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如果你去看不管是雅各王版本的圣经或者新雅各王版本的圣经，它是这么翻译的 pure and undefiled religion， 就是虔诚。这个 religion 本来并不是一个不好的词，今天 religion 变成一个很负面的词了。看看现在的教会已经越来越一盘散沙了，各种各样个人主义的思想已经深入到教会的集体当中，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很多教会我看到是这样子。现在疫情当中，很多人说哎呀现在可是自由了，对不对呀？ A click away， 想参加哪个教会就参加哪个教会，想听什么精彩的讲道就去听什么的讲道。我可以告诉大家一点，您仔细去思想，如果要是每一个人都是没有这样一种的委身，没有这样一种的关系，我们不去 follow 任何的 rule， 最后整个基督教信仰一盘散沙，我们福音在这一代当中都传不下去，下一代就没有教会了，就是这样。神给以色列人立这些的规矩，过了约旦河不是马上就去打仗，一个记号一个记号一个记号，给他们清清楚楚的先把这个规矩给他们立好，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提醒。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绝不是靠这些的礼仪规条记号这些东西外在的东西去得救，我再一次强调，可是不要忽视它的价值。所以我们来思想，为什么过约旦河以后神要以色列人做这么多的麻烦事儿？而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信仰的记号？为什么准确的说法，如果一般别人问我到底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我说我完全理解。 Christianity is not merely a religion， 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也是一个关系，不仅仅是一个组织，也是一个有机体。我们应该吸取教训，像一些过于传统的教会啊，甚至我们讲到多次提到天主教，我们可以做一个借鉴。他们在他们的组织形式上面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我们要注意的。我们应该有一活泼的灵，真诚的敬拜，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可是千万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这些记号的价值。让我们一同来背诵啊，在这个礼拜当中，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让我们全然为圣，分别为圣，把自己归给你。主，我们不能够全然的分别，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自我。当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自己内里的问题拦阻我们能够真正的全然委身在神的面前？求主用不同的信仰的表记来提醒我们，来约束我们，来规范我们，我们与神的关系。主，也更是帮助你自己的儿女，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在我们觉得迷茫的时候，在我们似乎要远离主的时候，以这些信仰的表记来轻轻地叩我们的心门，让我重新把心门打开，把自己再一次全然地归给主。因为我们相信幕后的祝福更大过先前的祝福。你是信实的主，你是伟大的神， 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每一样事情，主你都知道，你恩典的手都掂量过。主你施恩的手永远没有远离我们，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你。愿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被提醒，主你就在我们身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